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啊，因为我们听众的问题很多，所以我们今天整个单元我们就来回答问题。那我先是请丽华来和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王姐好，大家好。
是，丽华是我们人人妇女事工的区长，她有非常多辅导姐妹的经验，所以今天前面三个问题都是姐妹提问的啊。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姐妹说，去年我发现先生有外遇，她也坦诚有一个月的婚外情，是公司的同事，她答应我不再联系。在发现后的日子里，我非常情绪化，每天哭泣，缠着她追踪调查。到小三那边留言，请他离开，结果反而没有果效。然后到年底发现先生第二次外遇，藕断丝连，我非常痛苦。可是去年9月，我开始听空中辅导室，重新调整我的心态，不再情绪化，也不再调查，并且每天微笑对待先生。后来我们的关系渐渐好起来了。我也不再追踪调查，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想问他有没有跟外女联系。我很怕他是两边讨好，他们在同一个公司，我先生每周要进公司3天，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呢，丽华，这位姐妹发现先生外遇的情形，感觉上就是好像发生没有太久。所以他可能还在起初那个非常被震荡的那个阶段，一开始非常情绪化，然后还去跟外女联络，就我可以想象那个关系是非常激烈的冲突。可是他很棒哦，他说去年9月开始听空中辅导室，然后他就改变了，所以这个姐妹她非常的谦卑。愿意改变自己。10月开始，他跟先生的关系就渐渐好起来了。可是现在他自己里面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他很担心先生会跟外女，因为同一个公司可能还是会见面，所以他到底该怎么办？
是，我觉得他也好真实啊，就是
嗯。
好想知道到底他现在是真的悔改了没，是不是啊已经断了？那还是
嗯。
说他只是表面对他好，但是他也对外女也好？但是他听过空中辅导师，他就很知道不要追踪啊，不要去查啊什么的。那但是他还是很想知道。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些心理反应跟他想要做的事，但是鼓励这个姐妹就是继续不要放弃，而且继续走对的路就对了。你看她之前她有两个不同的经验，一个经验就是她很情绪化，然后很闹，甚至去跟小三联络都没有好的结果。反过来，她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是她按照空中辅导师听到的这些方式，她渐渐情绪稳定，不调查，微笑对待先生，然后他们关系就开始渐渐好起来。所以这就是有效的方法，是对的方法。最主要是他先生也接受这个方法，所以是很好的。所以就是继续走了对的路就继续走啊。那我举例一下，我记得我自己在几年前，因为我想要减重，那所以我用了一些饮食调整，比如说减少吃碳水化合物啊，多吃点蛋白质啊，然后运动，用这种方法。哎，真的还蛮有效，就是瘦了几公斤，而且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哈，有瘦。然
是
后呢，
很明
对，
显。
我就记得就有人提醒说，你如果用对了方法，你就不要再回到以前。比如说我的习惯是喜欢吃很多面包啊，吃很多饭啊，然后吃很多面食啊。以前嘛，我都是不忌口啊，吃很多零食。如果我已经改掉了那个习惯，我就不要再回去吃这样子的饮食习惯。我就可以继续不复胖，就是如果我吃回来，可能瘦了，然后又复胖，所以很多人减肥又复胖，减肥又复胖，就是因为我们用对了方法，后来又回去用原来的方式，就回到原来的体重。 哎呀，真是，我真是不节制。结果呢，疫情之后呢，又开始没有节制我的嘴，然后呢，碳水化合物也还是有吃嘛，啊，就是比较没有节制，给自己找很多理由了，反正就是不节制吃了哈。结果我现在又回来了，复胖了，所以
所
千
以
万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走的对的路就继续走，千万不要那个没有效果的路，因为他之前已经用过了，他知道那是没有效的，是他自己经历的，还不是我们说了。后来他用对的方法就有用，不掉渣啊，情绪稳定啊，微笑对待先生啊，所以他就是要忍耐，千万不要去问问想说啊，到底他们分手了没有啊，或是哈有没有怎样？所以第一个就是继续走对的路，就不要走回头路。然后第二个就一定要放下。与其我们害怕先生在外遇，或者是说他外面有没有断，不如我们多用心经营自己的婚姻。就是我把那个专注点放在我要怎么经营婚姻，跟我要怎么改变，而不是专注在他到底有没有悔改。那我可以举一个姐妹的例子，有一个姐妹她很谦卑，她也是很愿意改变自己。先生外遇之后，她都知道这些原则。不跟踪啊，不调查，然后很敬重顺服先生，就是他做的所有啊，小组啊，或者是这些空中辅导师教的这些方法，他做的都有效。他每次做这些时候，就跟他先生的关系还不错。但是有时候他又回去了，就是他就害怕忧虑，所以他就还是会去盯着他先生，就去会追踪。那甚至他常常会问他先生说：“你现在到哪里了？你现在怎样？”就是他常常会去了解他先生的行踪啊。有一次，他还要跟他先生要定位，就是跟他要说：“你给我你的定位。”对，他要定位，要知道他先生随时在哪里。他先生就回了他一句说：“你要这个也没有用。”他还是给他了，但是他就说：“你要了也没有用。”意思就是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但是没有用。后来，当然他这样一直做了6年，其实他做得很痛苦。虽然他都有做对的事哦，可是他很痛苦。但是就是去年底的时候，他说他突然找对了一个秘诀，他现在跟他先生的关系非常好，我连看他们的照片合照我都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先生以前跟他合照的时候是皮笑肉不笑，就是对你都可以看出来他笑得很勉强。最近他们一次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先生那个笑是从心里面笑出来，我都可以感觉到，欸，都不一样。然后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姐妹，你真的不一样，因为她说不一样，我说我也觉得不一样。那我就说，那你觉得最大的关键点是什么？那她就想了很久，她就说，其实她做的事都一样，以前也是一样。那但是她说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她放下。所谓放下的这一点，就是她真的不再去定位她先生，也不再去管她先生到底跟外女有没有断。然后还有以前她都觉得她先生亏欠她，她一直要跟外女比较。你对外女比较好，还是对我比较好？对，我们也有告诉他，他先生真的其实很爱他，然后讲了一些他先生做对的一些地方，让他知道。后来他就真的觉得，对耶，他好像没有注意到，他先生其实也是一直很爱家，一直还是照顾家，并没有说要离婚，除了目前可能还跟小三没有完全断之外了，其他的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姐妹就真的放下，她就说。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他说我就放下，我真的不再去管他外面怎么样，我就只做好妻子就好。结果他下定决心的这个立志就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想这里放下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谓的交给主了，
是是 是
主啊，
是，
我把我先生交给你，那就
对。
是他几点钟回来，或者我知不知道他在哪里？你知道我已经超越了，就是都
是，
好，主啊，因为我已经把先生交给你，或者就像我们说的。我的插头不再插在先生身上，我已经改变了。我现在我的插头插在神身上，我相
是，
信神掌权。主
是，
啊，不是我掌权。你知道我们
是，
好想，我们好想可以掌控啊。
对
有时候
呀。
我们真的好想按一个按钮，这个人就突然整个都醒悟过来。我们好希望可以掌控，可是我们
是，
一定要认定， 不是我掌权，是神掌权。如果神爱我，如果神也爱我先生，我可以信任神，我可以相信神，我可以把我自己交托给神，也把我先生，把我们的婚姻，把我整个家交给神。那如果我信任神，我就安心了。就像你把一件事情交给一个你很信任的家人，请他委托他帮你做的时候，你就整个心都放下来了，类似的意思。那神比任何人都可靠，所以继续做对的事，然后就是放下，交托给神，真的就是把插头插回在神身上，连接于神。丽华，你最后帮我们读那段经文好不好？
好，约翰福音15:5-8有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阿们，阿们。所以枝子连结于葡萄树上，如果离了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是，
好，谢谢。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回来再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哈，也是一位姐妹问，她说丈夫外遇，因为债务，她需要到外地赚钱，她以赚钱为由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当我发现的时候，她却说如果不想待就离开。房子是我的名字贷款的，她需要钱要我去转贷，但是我不愿意。先生有受洗，可是却没有很真实的信主，他甚至还带别的女人去别的教会聚会，他目前不接我电话，也不回讯息。好，那我读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都觉得好忧愁哦。这个先生有外遇，有债务，要我去把房子拿去转贷，然后说如果我不高兴，我可以走啊。先生有点要赶我走，可是先生之前还是一个有受洗的基督徒，那目前不接姐妹的电话，也不回讯息，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冰冷，然后有很多的结在这个当中，因为还有财务的问题哈。好，所以哇，丽华，这个真的是很头大耶。
是，那我还是
有救吗？请问有救吗？
有，我还是要用我们有一个组长说了一句名言：有救，有救，都有救。
阿们，阿们。
对，所以姐妹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对，像刚读他的问题，好像感觉他先生说你不想待就可以离开。
嗯，
听起来好像很绝望。那但是我觉得从这几句字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其实他的先生并没有放弃这个家，他没有说要离婚啊，或者是逼迫离婚啊，因为在整个问题里面都没有看到他先生逼迫离婚啊，或者是放弃这个家。他只是说你不想待你可以离开，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要放弃哦，你要想走你可以走。
我尊重你啦，如果你想走那我也没办法，但我没有要你走哦。
是，他其实这问题里面也看到他真的应该有很大的债务问题，所以他想要解决他的债务，他也是有心想要去解决债务。他去到了外地嘛，夫妻就分隔两地了，然后又遇见了试探，所以他有外遇。可能那个外女也是用金钱的关系，应该是为了钱，然后可能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他也说可能债务的问题，先生就想就是用什么再转贷啊，再去做这些事情。 用转贷的方法其实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方法，姐妹是没有答应。那我是觉得转贷这的确姐妹没有答应，我还觉得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转贷是不太明智，因为你越贷越多，那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我是知道台湾的法律辅助基金会跟那个台湾的基督教会哈，都会有一些帮助解决债务问题，是借由法律消债条例跟这个法律辅助一些管道，所以姐妹可以祷告，然后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有一个说明会的叫做债务解决有希望，那他们是可以透过一些法律辅助的方式解决一些债务，所以可以去了解一下，可以去祷告寻求一下。我觉得姐妹也是真的很棒，就是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呢，她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最好。那我觉得最好最好的方法，现在目前先生不联络不怎样，先祷告，先来到神的面前，姐妹先跟神的关系先紧密。如果要看环境，我们好灰心哦，看这些问题真的是没有力量哎。每次看到这样的问题，看到这么大的困难，就觉得自己好无力啊，然后好灰心。其实真的在主里面都有盼望，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里面，即便我们的信心再小，即便我们一点点信心，但是可以跟主求信心，抓我信、
Amen.
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加添。
阿门。
对，所以为先生祷告，然后为我们的信心，求主增长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点点芥菜种的信心都可以改变，神可以改变。
我在这边插一句啊、我真的是很阿门。刚才丽华讲的，就是没有信心，求主加添信心；没有力量，求主加添力量。前一阵子我就是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在那里祷告，因为他面对要上十字架，他里面充满了非常强烈的忧愁、忧伤还有惊恐，所以耶稣在那里祷告。耶稣祷告的时候，圣经说，哎，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以前哦没有留意到这一节经文，可是我这一次我特别看到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有一位天使在空中显现，然后加添给耶稣力量。哎，我很惊讶耶，耶稣还需要天使加添力量给他？是的，耶稣在那里祷告，他里面非常的忧愁，几乎要死。所以你说，我不相信耶稣会软弱，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有天使向他显现，加添力量给他。
是，
我想连耶稣都有天使这样的帮助他，耶稣应该是好像最不需要帮助的，对不对？可是在他非常迫切需要的时候，天父仍然这样的加添力量给他，那何况软弱的我们，我们真的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姐妹绝对不要忘记这个最简单可是是最重要也最有效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祷告，求主加添力量，求主加添信心，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越过，你可以越过重重的山岭，像山一样高的困难你是可以越过的。
是，我觉得他也提到他现在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但是他觉得他没有真实的信主，可能因为他的这些做这些事情。那我说他先生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啦，对，他的确是可能没有活出那个真实属灵基督徒的样式。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常常没有，我也是属肉体，那我们就常常需要经验神的慈爱赦免，然后要愿意被圣灵充满。那现在他先生是属肉体，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我们也是把自己属肉体的那个部分真的也来带到神的面前。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软弱，也会属肉体了起来，可能会苦读啊，可能会抱怨啊，可能会忧虑啊，可能甚至会有伤害的言语啊， 有很多诶、欸、有时候我们好像受伤的这一方，但是我们可能也因为这伤害，让我们也会活出一个属肉体的样式。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经验神的慈爱跟赦免？即便我这样的不可爱，但是神依然爱我，神赦免我，我愿意把这样的不好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悔改，甚至我可能没有办法饶恕，我没有办法用无条件的爱去爱他，那这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继续用无条件的爱爱他，接纳他。对，是蛮不容易，但所以鼓励姐妹参加有相同信念的小组，这样子比较有力量。对，
这个被圣灵充满，简单的来说就是让耶稣坐回宝座。属肉体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又回到宝座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得救，我们罪得赦免，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并没有让耶稣管理，并没有让基督坐在宝座上。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主耶稣，我下宝座，我邀请你回到我生命的宝座上，我听你的，其实就这个意思，我听你的，我相信你，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比较简单的一个意思。好，
是，那也提到先生可能现在都不太接电话，不回信息啊。那我觉得虽然是这样，并不表示他没有在关注你们。那我们最近就听到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姐妹先生已经离家十几二十年了，真的也都是不太关注，姐妹常常责赖他，他也没有回，即便他要跟家里有什么联系，都是跟孩子联系，姐妹好像就是被冷冻在旁边这样。最近我们就听到好消息，他先生居然主动说要回家，回到家以后还很开心的东走走西走走，然后每个地方都要摸摸，然后甚至还说主动要回家吃饭。对啊，我就说哇，神奇发生了。所以其实在这么多年里面，姐妹虽然先生已读不回，但是她还是有时候会留一些关怀先生的信啊，或是一些只字片语，这些信息其实她先生都有接收到，虽然她不接不回，对，但是时间到了，好像突然就，这也不是神机耶，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累积，一点一点灌注，时间到了真的就穿刺了。滴水穿石，
滴水穿石，阿门，阿门，
是
是，好，真好，谢谢。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等一下回来回答第三个问题。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跟丽华一起回答朋友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第三题哈，也是一位姐妹，她说去年四月，在我先生执着的要求下办了离婚，我的内心充满破碎，他不断践踏我的尊严，生了老大，他外遇二年的时间，我靠着上帝走过来，他后来回归家庭，没有想到又出现我们中间很大的裂痕，我觉得其实他不爱我，我们太快结婚了，我以为他是基督徒，可是原来不是，婚前就有混乱的关系，我都不清楚，造成一生的破碎，也带给两个孩子不健全的家。离婚后我一度陷入抑郁，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就签了字，没有任何的经济补偿，他从来没有供养过我们母子，也许我内心太过渴望圆满的家庭，想在神里面重建自己破碎的人生，很不想离，也很想得到您的帮助。好，丽华，我想这位姐妹哈，她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内心的冲突矛盾啊。她的意思是，她原本是很不想离婚的，可是他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他签了字，可是呢他又很渴望一个幸福圆满的家庭，现在内心充满了破碎啊，带着两个孩子，他里面我想就是很多的痛苦，也有一点感觉到好像他先生欺骗他哦，说他是基督徒，可是后来发现先生其实并不是基督徒，他觉得 被践踏尊严，然后心里充满破碎。好，基本上就是他已经离婚了，然后很痛苦。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给他一些鼓励或者一些指引？
好，是，我觉得通常听到这样很真实，就是很痛苦的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了谎言，包括可能他相信了，他刚刚里面就提到一句，我看到了说，他说他先生，他觉得他其实不爱他，那其实他好像是之前有外遇，然后后来他又回归家庭，然后他们在回归之后可能有一个重建的路程，在那个路程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他很多的问题，最后下的定论是他先生其实不爱他。我觉得如果根据这样子的描述，表示他曾经有外遇，然后他也回头过，一个想要回头的男人，或者甚至是他也有心在这个家里面的人，姐妹说他其实不爱我这几个字，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用对方的立场他来听，他会觉得啊，太错愕了，其实我很用力在爱你，但是怎么你都说我不爱你。所以他里面有好多这种谎言，因为他可能他现在用了一些爱他的方式，他并不觉得他爱他。
是丽华在这里讲的谎言其实是魔鬼撒旦的谎言，
是
不是说他先生对他讲的谎言。我想有些人可能
是
不太懂我们谎言的定义，
讲的谎言的定义，谎言跟真理。
对，这里谎言的意思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者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或者一些想法啊，但其实不是真实的，其实不是正确的啊。好，
以前我碰过一个姐妹啊，那个姐妹就是她也觉得她先生完全不爱她。那我就说，那你想想看，你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爱你吗？你有没有想想看他对你做过了一些什么事情，他的爱的方式怎么表达他爱你。他就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停了很久，然后最后他终于想到，他就想说那我想到一个，他真的停很久哦，才想到一个挤出来的。他说他每次在我生日的时候都会送我花，那这样他爱我吗？这样算是他的优点吗？
哎呦，好浪漫哦。
对啊，我就说他是啊，当然是啊。我其实也常在演讲里面提这个例子，我就问现场的听讲的人，我就问他们说，在座有哪些先生在你生日的时候会送你花？其实很少人，没有几个人举手。哎，
对啊，
对，他说是哦。那个姐妹说送他花，他不觉得是优点的原因，是因为他说那你还不如把钱给我，你不用买花给我。他期待的是你给我实质的一些东西啊，我不要花。那但是有些人会觉得你怎么都不送我花。所以就是那个对爱的定义啦。所以其实你说他爱不爱你，其实他爱，只是我们觉得他不爱啊。所以那个谎言的意思就是我相信了他其实不爱我，其实我没有真的认真去想他也有用他的爱的方式怎么样来爱我。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是似是而非的一些谎言，什么是真理，我们要到圣经里面，或是到这个真理里面去寻找来面对谎言的一些方式要分辨谎言跟真理。我们有一个小册子我不知道他可以上网，应该可以收得到，就是婚姻风暴中的谎言大揭秘。在我们的那个馨香女人专栏里面可以搜寻得到，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去分辨谎言，然后有什么真理可以去应对。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其实姐妹一直想说她其实是不想离的，我觉得很棒啊，真的是不要离，但是目前已经离了怎么办？那就是复婚咯，就是积极的去复婚，积极的。那复婚不是等着她改变我才要跟她复婚，不是等着他来主动说我要复婚才复婚，我们可以主动去改变这个关系，我可以主动的改变我自己，我可以重新的去看见他爱我的地方，我可以重新的去看见在这个婚姻里面既然我不离，我们既然是神所配合的，就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曾经是一体，应该永远就是一体的。
对，
所以我要去回到原来那个婚姻当中，我也有我该面对的地方，我也有该面对的问题，那我是不是可以很仔细的把我该面对该负的那个责任的那一半的我自己该负的那个部分先做好， 然后对，结果交给神。
我想啊，最后我就要举一个例子。刚才丽华有提到说，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先生离家十几二十年，其实是16年。
我们都
那
结好久了。
是真的非常非常久，但是姐妹就一直都没有离婚。先生有提出来啊，要离，那姐妹不
是。
同意，那甚至有好长一段时间，先生就是完全不给任何的生活费用啊。那他跟孩子也是经过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啊。那但是我们说，最近先生说他要回来了啊，还回家来吃饭。这位姐妹讲了一句话，我们在小组里都觉得好感动。她说：“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里面对先生没有任何的苦读。”我对先生没有任何的怒气和怨恨，他说我对他只有爱啊。那我们都说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是神迹。他说这是神，因为只有神做得到。那我就问他，哎，我说某某人，那我反问你，为什么你对你先生16年，不管你们？当然，后来他先生有跟孩子比较多的互动，可是跟他是完全不理不睬的啊。那我
是。
说，为什么你对他没有任何的苦读，还有怒气、怨恨？这个姐妹的回答让我们都好感动。她说：“因为我发现我也是罪人。”她说：“我发现过去我先生之所以会离家，我犯了很多的错，我也曾经伤害他，我曾经是那么自我为中心，我要先生都听我的。他说我先生只是让我，可是当他让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说我真的是那个无可救药的，就是那种公主病的女孩子。他说我先生离家是可以理解的，而今天他愿意回来，我当然对他没有任何怨恨，没有任何的苦读哈，姐妹也说，其实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真的是这样，那就是饶恕。为什么你可以饶恕他？因为你发现你自己也是罪人，所以我想是这样的一种谦卑的心，在神面前能够帮助我们解除我们心里对对方的埋怨、不满、苦读。姐妹，我鼓励你，你先来经验主耶稣对你的赦免。我们要看到我自己也是罪人，那耶稣都赦免我，免我的债，那我也可以这样的去饶恕我的丈夫。当你饶恕了你的丈夫，你再来跟他走复合的路，你跟先生说：“老公，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来过，可以吗？”谦卑的去请求先生，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相信上帝会祝福你，上帝会帮助你的。好，谢谢丽华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回答最后一题。好，我们现在要回答今天最后一题的提问。这是由一位男士写信进来问的问题，他的题目是：你好，我的太太把我当工具人，她不信主，我希望她可以加入小组。我半夜起床为她祷告，我也常常听空中辅导室提到有小组。请问可以让我知道怎么介绍我太太进入小组吗？我在家里很努力带动她读经，可是她轻看我，恳求你们帮助我。那我今天特别请到两位弟兄哈来回应，一个是我先生长安，
你
你
好，
呢？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啊，另外一位是我们弟兄小组的组长 Eddie。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首先哈，我真的要肯定赞美一下这位弟兄。我看到的是你非常的努力， 想要在家里做一个属灵的头，所以你会读圣经，给你太太努力的带她读经，可是所换来的却是太太轻看你。你也很希望你太太能够加入妇女小组啊，你也常常为你太太祷告。我觉得你好棒哦，你真的很努力，可是太太把你当工具人哈。那我想你的意思就是你觉得他只是想利用你得到一些好处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位弟兄很努力，按你所能的想要带领你的太太，想要帮助你太太更认识主更爱主，可是呢你目前感到很挫折。所以那好不好，我们就先请 Eddie 来给这位弟兄一些建议呢？
好，那我看到这封信的内容，他所描述的其实跟很多刚来到小组的弟兄情况都很类似，有两个共通点。第一，都很努力的想要改变对方。第二，当对方不改变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挫折很无力。
对，我要说的是基本上这些弟兄，包含提问的这位弟兄，就是其实我们的出发点都是非常好的，可是结果却带来了挫折感，或者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怎么都没有用。好，那所以 Eddie 是一位组长， Eddie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要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好，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就先分享最近在小组里面有两位弟兄的例子。有位弟兄，他的太太平常其实都很好，可是情绪一来的时候就会开始挑剔他，这时候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太太都很有意见，会一直碎碎念。那如果他想要离开现场，想要先躲起来，太太就会更生气。所以这位弟兄，他每次发生这样的状况，就在小组里面请大家为他太太祷告，希望他的太太不要那么容易有情绪，也不要有那么多的负面的想法。最近有一次聚会结束之前，我就问他有什么需要为他祷告的，他就说还是一样老问题，希望我的太太不要有那么多的负面想法，也不要那么容易有情绪。可是刚讲完的时候，他立刻说诶，等一下，刚刚讲的不算，擦掉重来，我要请大家为我祷告，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状况，就请上帝给我耐心和智慧，知道怎么样正确回应太太的情绪。我想各位听众，你们觉得刚才这两个祷告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祷告是上帝啊，请你要改变我太太。第二个祷告是上帝啊，请你要改变我，下次再遇到类似的状况，我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回应太太，我愿意学习用合乎你心意的方式来回应我的太太。是因为他在小组久了，他就越来越能在生活中操练我们小组的信念，那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所以我们不要把焦点摆在对方要不要改变，什么时候改变，而是把焦点都放在自己要如何改变，还有自己跟神的关系。
嗯，哎，我觉得这位弟兄好有智慧哦，一定是组长带得很好哦。他立刻发现，其实与其为太太祷告，更重要的是大家为我祷告吧。就是下一次我太太又碎碎念的时候，让我更有耐心，更有智慧，能正确的回应太太。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要改变，下次太太在碎念或者在情绪不好的时候，那我要正面的回应啊。可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正面的回应，太太碎碎念的时候怎么正确的回应。好啊， Eddie 你说还有第二位弟兄他的见证。
对，还有位弟兄，太太已经带着孩子离家了，太太要求离婚啊，丈夫不同意，那太太就出离婚诉讼，所以现在太太都拒绝跟他对话，也不回应他的讯息，即使孩子在学校有事情需要帮忙，需要沟通协调，太太也都透过家人转达，反正就是不接触不对话不沟通。这位弟兄他很认真改变自己，我鼓励他道歉他就道歉，鼓励他关心太太他也鼓起勇气照做，可是太太还是都不回应。这位弟兄一开始他就很挫折很无力，他说 我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太太还是都没有改变？后来他开始固定每天跟神祷告，希望上帝给他信心，持续做对的事。最近他就开始感谢神，也感谢太太，还愿意透过家人传话。虽然是间接沟通，不是直接沟通，但至少有保持联系，没有完全断掉。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他一开始把焦点放在太太有没有改变，他就觉得很挫折，很无力。可是当他把焦点放在神身上，他开始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为着目前的状况来感恩。环境没有改变哦，可是当他的心态改变，他就可以对未来充满了盼望。
嗯，是。其实如果我们要比较这两个个案，第一个是太太常常念他，常常发脾气，情绪不稳定，可是至少他们之间是有互动的。可是那个第一个弟兄都已经觉得哇，好难好难哈。那第二个弟兄根本就是太太已经不理他了，可是当他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哦，他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他的情绪是虽然情况这么不好，但是他是可以稳定，他是可以正面的。那所以如果要做一个结论，那 Eddie 你给这位弟兄的建议是什么？
好，我想我们就给这位弟兄建议。第一个，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所以我们不要把焦点摆在对方他要不要改变，他什么时候改变，而是把焦点都放在改变自己。第二个建议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把焦点放在太太有没有改变，我们就会觉得很挫折很无力。但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和神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配偶。即使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对未来充满了盼望。
是，好，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嗯，太太一直碎念啊，那我要怎么样改变我的反应呢？改变她的回应？长安，你会建议弟兄们怎么智慧的回应？
是等到他碎碎念，我们再来智慧的回应，其实那就慢半拍了。
哦，是
啊，最好是预防而不是在治疗。
嗯，
其实啊，我们要先我们改变我们主观的观念，先改变自己啊。嗯、改变什么？不是改变我对付他的方法，跟他应对的方式，而是改变我对他的观念。
嗯，
就刚才那个人讲说，他在把我当工具人。
嗯，
那工具人有什么好处呢？
嗯，
他用你什么地方呢？你也可以感谢他，你还觉得你有用啊，所以不是完全没有用。或者说他对我就是有情绪，那你有没有可能来想象说，哎，他就是感情很丰富，他是很需要感情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解决问题之前，我们先预防问题的发生。所以我常常鼓励男士在家里面要营造气氛，要抓住机会谈情说爱，要忙里偷情的。所以因为常常他的情绪反映他里面的需要，或者他里面不满或者什么之类的，如果你先填满他的情绪，那他可能减少这种发作的机会。可能那时候他要表达你改变的地方，可能就是不是用情绪化的啦，你就好处理了。
嗯嗯，那你都怎么样让我开心呢？
赞美、肯定、感谢，
是、啊，
有事无事就赞美他。昨天晚上他还看着我说 你在笑什么、
嗯、
我说我笑你很漂亮。多加了一句
啦、啊、对，他每天都会讲哦，各位
啊，我说水果水当当，你水又熬做工，抓到你最好看。
还押韵哦，各位，我台语不好，可是我好像都听得懂哦。
就是说水当当啊、你漂亮又会做工，娶到你最好看。
是，
就是平常啊，回到家就是大家回来，哎，欢迎光临，小姐，什么要服务的地方？肯定，嗯、
对啊、就是多一点赞美，多一点肯定啊、哦。那我也要说，各位弟兄，如果你太太常常对你发脾气或者讲很情绪化的话，你知道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对你很有安全感耶。全世界大概只有你能够包容他，他只能这样子对你，他不敢这样对任何其他人。那为什么他就只敢这样对你呢？有的人会说他就欺负我嘛，他就践踏我嘛。其实不是，那是因为他对你有安全感啊，他也知道对你凶、啊、你会包容他， 只有你能包容他，所以你很棒。好，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Eddie 和李哥，我们一起啊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那也谢谢您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拜拜。